常重要，都讲到了末世。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已经听了那个启示录、但以理书，所以现在撒加利亚书。那所以今天该我讲啊，我就过来那个。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撒加利亚书是比较困难的一本书，真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中得益，我们也能够就一起能够更好的来理解你的话语，来知道你的对我们的旨意。主啊，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耳的、有口的、有耳的可以听，有口的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OK， 上次朱海林也讲了，他说他要再讲概论讲一点点，所以他今天他不能来，下个星期该他讲。他会把整个大纲都会告诉大家，我们准备是怎么样讲。正好呢，第一课呢只有六节，所以呢，我也是要尽量的用耶和华神或者那个上帝来讲，但是已经20多年了，如果我要冒出来的神，请大家原谅啊，真的是，所以刚才我也分享了，是不是那个撒加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一共有14章。然后呢，它也是比较困难，说是在旧约最困难的一卷。所以呢，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又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讲了很多的启示，讲了很多的有关弥赛亚的，弥赛亚的受难呀，再来呀，什么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本书啊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教会现在，真的是从这一本书当中，因为这一本书是写在主前的250年，所以呢300多年以后耶稣来了，大约300年以后耶稣来了，所以很多我们这次要讲的很多都要讲到耶稣来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那个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真的是没有一点点误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通过学习坚定我们的信心。神学的重点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预言最多的，大家都知道是以赛亚书，第二个呢就是撒加利亚书，因为这本书讲了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并且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这本书呢还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些神学家都说撒加利亚书是为旧约中含有最多的关于弥赛亚以及末世启示的书卷。撒加利亚，我们讲一下有关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纪念，所以真的这个名字带有盼望的信息。我们真的是都期望耶和华的纪念，特别在当时的时候，正好是被掳以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真的是期望神不要忘记他们。并且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有很多人，至少差不多25个人有这样的名字，同名字。 然后在那个圣经里面也讲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撒加利亚，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并且你在别的书卷当中呢，他只提到他是义多的孙子，没有说到是比利家的儿子，只是在这一个地方提到是比利家儿子。所以呢，大家都认为比利家是爸爸，他死得比较早，所以基本上他是跟爷爷一起长大的，所以就提到是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是在被掳后归回的一个先知，他与哈该亚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那个撒加利亚，我们看一下啊，撒加利亚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了，大流士，其实大流士就是大利乌王，这是同一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而那个雅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所以他们两个那个先知那个工作的话只相差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在六月一个在八月。撒加利亚呢，他是在主前的520年一到485年左右为先知的，然后他的工作呢，主要是劝勉同胞们重建圣殿，并且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临和作王。历史背景，这本书的历史呢，主要就是在波斯王大利乌的统治下，在主前520年，主要讲的520年开始，就是讲这个书。波斯王古列其实早在主前538年就下诏，让犹太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并且耶路撒冷回去以后啊，最早想到是就是要重建圣殿，但是当时呢，因为回来以后呢，又有当地人的反对势力很大，另外他们自己内部里面，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内部里面也有人事啊和实际的困难，所以建殿的工作呢就耽误了，他们就停下来了，没有做，直到神兴起了两位先知，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所以他们这两个人主要就是激励百姓，就是犹太人，让他们就是说一起要建造圣殿。所以到了主前516年，有的说515年，所以建殿的工作完成。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啊。我们还是大家来念一下吧。第一节到第六节，哎，一节。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有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 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作为像我们这样行，他已照样行了。第一节啊，所以这他说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要是一个引言，在这六节当中主要就是说了，就是主要是呼召那国民回转悔改。那个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就是主前的520年，阳历的十至十一月这个之间。所以刚才都讲了，那个以色列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大家都知道神为什么发怒，他们为什么被掳。真的这个大家都启示录去了，从一开始创造那个世界以后就不断的犯罪，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后面，所以真的是这里是用的大大发怒，完全就是以色列人的背叛我们的上帝，他们敬拜假神，所以耶和华就向他们大大发怒，向他们的列祖大大发怒。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非常大的恩典，真的是对我们来说。这里就开始讲了悔改的信息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其实这是神的一直的心意。神就是要转向，是回转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回转的意思，有悔改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神他主要是他采取的是一个主动的，采取主动，所以他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你们要转向我，并且呢他后面也就保证了他会履行，就是我们的上帝会履行他的责任，就是我要转向你们，真的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如果我们转向他，他就会真的是保守我们，纪念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我们真的是能够得救，真的就像今天正好跟今天讲的，真的都是可以接在一起，并且我们可以真正的得救，我们真的是希望耶稣基督寻找我们，找到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然后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回头还是跟回转是一个意思。在这里提到了被掳前的先知，大家都知道被掳前的先知很多，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真的是很多人都曾经呼召，就是呼向犹太人呼求，要他们回转离开恶道，离开恶行。所以我们只要回转向神，并且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恶道恶行，所以呢，如果我们悔改并且不要效法我们的列祖，但是呢他们不听，这些列祖啊，我们的列祖都不听也不顺从 我们的耶和华神。然后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其实这里是两个问题，但是真的不需要回答。犯罪的列祖们都已经不在世了，这已经很清楚，他们的列祖耶和华的话也不听，也不顺从我们耶和华神，所以呢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并且当时跟为神说话的那些先知，他们也已经走了，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的长存。所以神的话语呢，会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并且可以结出果子来。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神的话语和律例是借着先知的传到了列祖的，传到了列祖，也就是神，就是神说了，必要惩罚那些恶道和恶行的恶行。但是那一些列祖，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也不跟从神，所以他们得到的他们应得的惩罚。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呢，受到了惩罚以后，你看被掳啊什么，所以有些人后来也都回转向神承认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作为，像我们这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就知道了，是他们的罪过，是他们的错误，所以神才惩罚他们，就是他们被掳了。当然前面还有什么大水啊，大家都知道水啊火啊都是很多。所以真的在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神的话语必须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转到神。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信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真的从这个当中真的看到神是有怜悯的，因为我们回转，我们转向神，我们转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会转向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怜悯。只要刚刚我说了是吧，只要我们转向他，他就会转向我们。所以耶和华神真的是要我们不要效法那些，就是那些列祖他们所做的那些罪恶恶行。他们主要就是不听那些先知，不听神的话，所以最后审判临到了他们。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有些人还是知道了耶和华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恶行而得到的教训。所以呢，这是在旧约里面啊，这是撒迦利亚说的，我们是按照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神来教训我们。我们看一下新约里面是怎么样说的，就同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说的啊，在罗马书第二章的五到第六节说，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的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在罗马书新约里面，罗马书保罗说的这一段话。在启示录第22章的第12节说，看哪，我必快来，惩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今天，所以我很 lucky 啊，就是六节， 先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今天所说的六节。其实还比较简单了，那个话都还比较容易懂一点。我的那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就是神，就是这几节当中，特别是第三节、第六节，还有第四节，那是在说起来，这已经几千年了啊！真的是在旧约里面，在主前提出来的，今天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联系？因为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看这个，这是怎么说的？跟我们，就是说，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就是今天的几节。看有谁这边分享。
哦，那话筒在这里。谢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讲我们这个人性它是不变的，就是说几千年也好，就是说他这个人他一直是就是说有本身一些这个人性的欠缺。包括以前这个看这个很多这个人类这个历史，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他其实就是 一种这个有机会主义，就是投机的，就是说怎么有利怎么来。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是提醒我们，这个神在对我们人的旨意，上帝对于我们人的旨意，他不是这样的，他是需要我们就是说听从神，听从他的旨意，因为这样就是说是唯一让我们这个神的国就说降临在世界。因为我们如果就是按照人性就说来自我宣扬的话，它只是逐渐的堕落，就是有不断的这个纷争，有不断的这个杀戮，包括就是说我那个就是周五讲的，就是说这个耶稣讲我来了不是说带来和平，就是带来这个战争，就说争斗，包括这个各种这个就说这个内部的这个纷争，这个纷争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源，就是这个我们人性当中固有的这个恶，而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实施这个觉察，实施这个反思，而且要实施的就是自律，不能就说按照这个个人的就说这个意愿完全的这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谢。还有谁要分享？对你有特别的，就是说也很触动，有触动，就是说
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我当然只是简单的看过一遍，就是因为这个圣经都是通读过一遍，但是就是我对这卷书就是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就事论事而言，就是就这几节而言的话，就是圣经整本书神都要我们转向他，是吧？就是说神都要我们转向他，就是而且就是在更之前的时候，像在这个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那些人背弃了神之后，神曾经就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把那些人杀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诺亚时代也是，就是说把人类都毁灭了，就是 就是我是因为我怎么讲，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可能不是那么深刻，就是为什么人看到了这么多的教训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神每次来寻找我们，我们还是就是背对着神，就是我这个话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神为什么不能造就一种环境，或者就是一下子就让所有的人就是就是能，因为他是大人的嘛，他为什么不能就让我们都就转向他，因为他是大人的，他又是如此的爱我们，是吧？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就是而且就是人永远都不会去吸收这个教训，永远都是被神每次来寻找神，总是不厌其烦的来寻找神，但是人却总是背对着神，总是就像我们此时此刻，就是我想多寻求神，但是因为工作环境啊各方面那些，就是你要在这个俗世上生活，就是说你还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追求神，在某种意义上，那我不说是背对着神，至少是好可能是半背对着神，是吧？就是神为什么不能兴起一种环境，就是让我们就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去追求他，就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天天都敬拜神赞美神，就是对，我不知道我这个话我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很好，对，我等一下要赵冰姐要发言，等一下我要大卫姐跟你解答这个问题，大卫肯定是可以的，那个先赵冰姐来，我觉得说得很好，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
好，刚刚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节中间啊，我们有一句这个耶和华神特地对我们说的啊，也是借着撒迦利亚先知这个启示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回转他就必回转啊，这个使我想到啊，真的是也许真的是在我们的每天的，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好了啊，一定也有一些也许有不讨神喜悦的啊，包括也许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行为啊，但是真的是我们是要靠着什么回转啊？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需要来分享的啊，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啊，他在我们心里啊这样子的能够，因为圣灵他不但是启示真理的灵嘛，他也是安慰我们的灵，他也是。也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督责，也是一个劝导，我们就可以在圣灵里面，你多多的留心一定他会对你说话然后他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要随时留心，要接受这样一份真的很可贵在耶和华神里面我们所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边运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先要知道错，知道过失然后我们就能够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在诗篇里面也学到过这个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耶和华神他是必不轻看的，也就是说真实的你把这样子一个愿意回转的心真实的放在你的心里我们也不要说，当然我们人凭我们的人真的是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有这个圣灵他在催逼你，他在管理你，他在帮助你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是日益更新而变化的一定是能够达到在神面前所喜悦他的一些事情一点点分享，谢谢。
这个信是双方面的， 神给了我们，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然后呢，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下来，为我们受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了之后又赐下了圣灵，让我们让这个圣灵能够没有拦阻的，就是在这个地面上运行。然后呢，我们每个人愿意领受的，心里能敞开的，都可以接受圣灵，让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双方面的，不是说神已经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了，那我们愿意不愿意领受，这是从我们这儿来的。而且主要的，神的就是普遍说来，神的旨意也是与我们同工，就是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的这个权利，就像亚当和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一样，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在那儿，分别善恶的那个树也在那儿。那神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那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上面那果子，因为你吃了，你必定要死。那如果是神就是让我们就得生命，他可以不给我们这个选择，不给我们那个选择，但是他还是在这个伊甸园里放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有生命之树，所以神也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特质吧，因为神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那就是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这个我说没说上点儿。
I will try my best. 神确实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就像我爱妻刚才说的。哎，你可以选择，行，凯一文，你可以选择生命果子，得永生。你吃了那个善别十恶善恶的那个果子，你必死，这是灵死，不是肉体死。然后呢，就神后来惩罚就毁灭俄摩拉、索多玛，其实神并不是。怎么讲，一定要毁灭，从心里想毁灭，神也有怜悯的。所以亚伯拉罕跟神说的时候问，有50个人你还毁灭，一人你还毁灭吗？是因为亚伯拉罕了解神的心，神是不想毁灭的，神是想万人得救，不想一人沉沦的。所以最后问到5个人，那都所多了什么，连5个艺人都没有，所以神就走了。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说，亚伯拉罕跟神在讨价还价，就是说你他了解神的心意，说你别毁。但是最后，因为他索多拉、俄摩拉已经堕到那种地步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被毁灭。再说到诺亚方舟，神让诺亚。造这个方舟100年，这100年其实就是那些人还笑诺亚了，他们是吧，任意结婚是什么圣经里照常的嫁娶。其实诺亚是在传了100年的福音，他因为在造这座方舟，他们向他们传了100年，他们都不信，所以神才毁灭了这个，用大水把他们都毁灭了。但是神跟诺亚有个诺亚之约，这是第一个主要的约，今后我不会发大水再淹死这些人，而且我有记号，神的约都是有记号的，那个诺亚之约是彩虹，所以神就说我不会再毁灭这人了。而且就是说，神让我们信主之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好，诗篇第一篇吧，说我把神的话要律法藏在心里反复思考，不做一人的 路反正有三步，不跟异人，不跟邪恶的东西有关系，就如同青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永不枯宽，而且是尽凡事尽都顺利。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按神的律法去做的话，然后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话，就是尽都顺利。但是有一点，要我觉得信主了之后，不是说我们没有那叫什么呢 struggle 困难，还是有的，是因为神会试验我们，是试验，不是试探啊，是试验我们的，要增长我们的信心，是为我们的好处。确实神是大能的，他可以造出所有的人来，你们就有一个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相信我就行了。但神没有做，反而让我们有自己的选择，你是选择爱神，还是选择信神，还是不信神。这也就是说，在约伯记里，撒旦跟上帝对话，说你约伯是义人，上帝说约伯是义人，撒旦说他你对他好，他才信你呢。然后主说你可以按你想做的，你对去做，对按你的意思去对待约伯，但是你不能伤约伯的性命。所以撒旦把约伯全家都给杀死了，除了约伯之外，把他的财产全都没弄没了。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约伯就说，我以前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见你。等于是撒旦跟神的这个争斗中，他又输了。差不多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黄牧师的讲的道，还有那个经文，就是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然后这个是窄门，所以而这些所有的都是统一的，一个统一的一个，
点时间，因为我们耶和华神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神他要做他的，我们也要做我们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因此我们的生命要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这也是不是一蹴即成的，真的是在他的真理的话语里面经过这个圣灵的光照我们就我们常说，我们就必得在他的光中见到他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做我们的是做什么呢首先最重要也是永远真的我们要操练一辈子，而且也必须要遵守的就是我们要专心敬畏我们耶和华神的名因为他也有应许给我们凡是敬畏他的，他就必与我们亲近，也就必得着他的拯救。
左边谁要说？我觉得讲来讲去爱是最重要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他是在爱里来创造我们，他在爱里预备了自由意志， 他在爱里预备了救赎，所以说到底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神、认识神、了解神什么这方面来，其实神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要多认识耶稣。就无论信耶稣以后，我觉得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可能一直要做的就是要多明白耶稣讲了些什么话，他做了些什么事，他在什么样的状况怎么样的处理。因为就像刚刚姐妹讲了，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说做成的。你跟他越亲近你就越知道自己的不足吧，越知道自己 离他很远，但是你也知道神也借着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借着耶稣会去了解父神，我们借着耶稣会领受到圣灵，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所以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而且老实讲 也是因为这个才会了解什么叫恶行，什么叫恶道，就跟耶稣对着干的就是恶行，跟他对着干的就是恶道嘛，是吧。我 最近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子我最近去年开始吧，我们认识的一些服侍主的，一生服侍主的很爱主的就是这几年得到像一个师母她得了失智而且是蛮严重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为这个情况祷告嘛。然后他的先生就讲说什么都没有了，以前的所有的服侍什么丰功我也没有，唯一他跟他的师母之间就是回到神的爱里头，就这个东西让他撑的服侍他的爱人然后他也发现在跟那个师母的对应当中什么东西都不发挥作用，你读神的话语，唱一首诗歌，他就看到他那个好像是他那个灵人还在，他那个跟神对应的沟通的灵还在，那个会有反应，其他魂有什么反应，体也在衰弱呀。最近他要做个痛苦的决定，就是失智越严重，然后又有癌症又这个那个，最后医生说就是安宁照顾嘛。那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祷告，你说痛不痛心？很痛心，因为从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服侍主了，但是对我们认识他的在为他祷告，我觉得真的到最后就是爱，去多体验神就是爱。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跟这个经历有呼应可以呼应吗？这神就是爱，你在爱里才了解什么不是爱，对吧？
我不晓得这位弟兄姓什么，我就他刚刚的问题。
我是普，
普啊，普弟兄，我回答一下，试着回答哈。我觉得上帝他一开始是不是把我们造成像机器人那样子 ？OK， 所以他是给我们有了选择 的意志。那么，自从亚当他没有听上帝的话，那他去吃那些善恶果树的时候，人就已经犯罪了。他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背逆了上帝，所以人性是本恶的 ，OK， 不是本善。 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是有罪了，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OK， 所以就有罪了。那你刚刚说为什么上帝不造这个好的环境啊什么，或者让我们可以变成好人或怎样，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出生的， OK，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关系。那么上帝是爱我们的，他知道我们这样一直犯罪下去的话就是死，跟上帝就没有关系这样子， OK， 所以他才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再悔改转向， OK， 转向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转向他。所以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也就转向我们了， OK。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人一出生就是罪人了，那么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 OK， 就简单说。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又真又有爱而且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唯一的主。主啊，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造天造地，你造了我们，而且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得到这样的祝福，但是主啊，你降下你自己的爱子，把生命献到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我们是多么幸运的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有罪的人，这个罪就在我们心里边，要想去掉是那么的困难。主啊，你没撇下我们，你始终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拉扯着我们，让我们走你所命定的道路。主啊，我们恳切的再次的求告你，求主你就把你的灵放到我们心的里边，让我们换上新的生命，彻底的变成一个新人，在你的道路上跟随你勇往直前，直到你的天国。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蒙着人世间最大的福分。求主保佑我们在座的每个兄弟姐妹，也保佑我们的家庭，在今后的日子里，在今后的日子里紧紧地跟随你，保佑我们平安，保佑我们，保佑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